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日大除夕啊，咁咧都愿意我哋喺一年嘅终结咧，都用崇拜去将恩典感恩吓、啊，去喺上帝面前咧表达我哋嗰个呈现。我哋一齐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哋都多谢你，因为你赐下你嘅话语，亦都保守咗我哋经过咗一年。我哋知道我哋嘅日子是在神你自己的掌管当中，世界都是你掌管的当中，人类的历史都是神你自己的掌管。我们谦卑在你面前，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行你的旨意。求你开我们的心，用谦卑的心去聆听你的说话，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上个月有一部的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在香港上演，叫做《白日之下》，有冇人睇过？有冇啊？哦，有啲吓。咁、啊、其实咧，社会上面咧都系一啲嘅回响嘅。电影里边嘅护老院咧，其实咧系一个被人操控嘅小社会。里边发生嘅事，其实系反映紧我哋社会正在面对嘅一啲嘅问题。有啲嘅角色其实系真人真事，更加系呼之欲出。其中有一个角色是很令人厌恶的，就连饰演这个角色的林宝仪呢，他自己都说很憎这个角色，就是护老院的院长，叫做张建华。其实张建华呢，是以一个受尊重院长的身份，用他社工专业的知识去成为他作恶的本钱。他虐待老人家，欺凌院友，逼到人自杀，性侵犯智障的女院友，虽然坏事做尽，最后呢都因为法律制度的漏洞获法庭撤销控罪，还可以在传媒的面前用胜利者的姿态站在道德高地，堂堂正正的要求赔偿讼费。那你说有没有搞错？如果人间的法律就是最后的审判，世界就保证不到有公义，是吗？受屈的人就很绝望。但是今天我们看这段路加福音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是会为不义而愤怒的，人间的法律也都不是最终极的审判。耶稣向我们展示了在人间法律之上是有更加权威更公义的终极审判，神是有实际的行动去惩罚罪恶的，公义是得到伸张，受欺压的人是有出路有盼望的。其实对上一次讲路加福音的系列呢，应该是个几月之前的事，所以我相信有必要跟大家问一问路加福音过去所讲的地方有个概念，好冇？嗱，喺二十章，大家记唔记得？宗教领袖系质疑耶稣嘅权柄，系嘛？跟住耶稣咧，就讲咗个恶缘户嘅比喻，讲咩噶？呢个比喻好紧要，同今日经文有关系，边间我都会睇一睇。跟住咧，有啲人就要试探耶稣啦。我们应不应该纳税品给凯撒啊？杀到那个人呢，也都用复活的问题挑战耶稣。那我记得呢，我跟大家在这里讲的呢，就是讲基督和大卫的关系，耶稣谴责文士那种的侵吞寡妇财产，有没有印象啊？大家下面去到第二十一章，看到寡妇的奉献也是一个控诉来的。之后呢，就是对上一次就应该是朱牧师讲的，就是一组的预言，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预言圣殿被毁灭，这个是讲地域性的一个预言。跟住呢，去到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记唔记得？地上面的政权的问题，基督徒为义受苦的问题。这个是普世性的中国预兆。来到今日二 二十到到二十八节呢段经文咧，其实你发觉系似乎同上一段平衡嘅，但系亦都系一个延伸嚟嘅。今次系第二组嘅预言吓，系重复紧呢个框架，亦都系地域性嘅到普世性嘅。但系咧，耶稣今次讲得更加阔、更加远、更加具体、更加系渐进式嘅。从之前圣殿嘅被毁，讲到耶路撒冷成个城系被毁；从之前嘅末日嘅景象，讲到耶稣嚟嗰个嘅时间点嗰个情景。嗱，今次嗰组嘅预言咧，大家睇到有两个嘅图画。第一幅图画系二十到二十四节，系耶路撒冷陷落嘅一个图画。是关乎以色列民的命运的。而第二幅图画呢，是讲到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图画。这个是更加埋身的，是关乎你和我的。我们先看第一个图画，是一个很可怕的景象，二十到二十四节，刚才读过了，我不需要再啰嗦。但我就会问呢，点解会有咁可怕嘅灾难临到耶路撒冷？到底耶路撒冷出咗咩问题？唔知大家记唔记得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曾经指控过耶路撒冷顽梗嘅以色列人啊。十三章，其实喺旧约嘅唔同嘅时代啊，神都不断派遣先知向以色列人是发出信息，要他们离弃恶事，回归正道。正如耶稣所讲，耶路撒冷听不听呢？他们不听。他们不单止不听，还常杀害神所差派的先知，用石头打死那些奉差遣跟他说话的人。哇，这幅什么图画来的？常杀害先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次？不是啊，神不是在他杀害先知的第一次的时候就报应他们，他们不断不断地去重复这个这样的拒绝上帝的一个的顽梗行为，常杀害先知。上帝呢，仍然给了机会他们。上帝今次差遣他的爱子耶稣亲自来到他们当中。耶稣说什么？我多少次想聚集你们这些儿女，好像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保护他们，但你们仍然的不愿意，连耶稣来到他们仍然抗拒救恩。你估下，耶稣在今次责备过了之后，以色列人有没有转变到呢？没有啊。耶稣升天之后，他们仍然用石头打死尸体犯，记不记得？耶路撒冷的罪行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嗱，好熟悉的情景啊！这个正正就是恶缘互比喻的现实版嚟嘅。恶缘互比喻是讲啲咩嘅？耶稣是对全耶路撒冷的百姓讲啊，是关他们事的，是指着他们说的。一个人开了葡萄园，到时候的时候去打发仆人去收回应该收的果子，但是园户怎么呢？那些租户是打伤这个仆人，是不是？记不记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去拒绝，甚至推他们走。当这个的园主他说，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会避免他。但是他们竟然干什么？连他的爱子都杀了。这个根本就是耶稣在这个世界的图画来的。他们最后得到什么结果呢？原主说，原主要来除灭这些全这个班人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但恶园户的比喻呢，你估耶路撒冷的人听不听明白？ 点样宗教领袖、社会领袖听唔听得明咧？佢哋听得明噶。文士祭司长睇得出呢个比喻系指住佢哋讲，系针对佢哋嘅。不过佢哋嘅反应咧，唔系悔改，佢哋想下手捉耶稣。今日耶稣的预言正正就是延续了十三章谴责耶路撒冷的信息，也都贯穿埋二十四章恶缘户的比喻，讲得更加实在，有埋影像去描绘这一座大城最终陷落的情景，就是廿一到廿三节，就好似用一个嘅镜头捕捉紧一只巨轮铁达尼号沉没嗰个嘅过程。嗱，二十节开始我哋睇到耶稣开始点讲咧？当你哋睇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佢荒芜日子近啦。耶稣讲得好清楚、好准确，耶路撒冷嘅灾难唔系火灾，唔系地震，而系乜嘢？被兵围困。根据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在耶稣讲完这个预言之后几十年，公元69年提多将军就率领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整座城市夷为平地，圣殿也都被拆毁。那个时候犹太人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在城里面的应该出来，在乡下应该不要进城。耶稣不是讲紧逃生路线，耶稣是讲紧乜嘢？耶稣是讲紧耶路撒冷是一个毁灭的焦点，你要离开的。这座城正正是上帝要毁灭的城的，因为在古时打仗的时候，对乡下人就会匿入一个城市里面，有城墙保护他们嘛，是不是？但耶稣说不是啊，你以为城市安全啊？耶路撒冷先就是被毁灭的对象，你上山可能还有得躲、因为这个是报应的日子。报应的日子的意思就是讨回公道的日子，神是要声讨罪恶，惩罚恶人。这个要应验圣经一直以来的说话。原来这些事情不是第一次提及的，圣经多次是讲过这些预言，是警告以色列人。例如在旧约利未记的时候已经有讲过，是好似这个情景，是不是神说什么？我的心必厌恶这班的人，使你们的城镇变成废墟，圣所都要荒凉。不要以为圣所是很神圣的，可以保护到你，神才是保护你的对象，任何的物质都不是人的依靠来的。好了，这个地方的人要被驱散去列国的当中，城镇要成为废墟。其实在旧约已经讲了这些事发生过的了，不过历史不断的重复，今日也都是适用。其实耶稣也都多次警告，也都预告，圣经也都多次提及这个惩罚一定会临到这个百姓。在这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苦了，当然了，自身都难保，还要顾着 BB。 这个大灾难是为什么临到百姓？因为愤怒临到这个百姓，愤怒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为什么会临到这个百姓的呢？相信大家会知道，罪孽深重的世界是触怒了上帝，他们要倒在刀下，他们不单要倒在刀下，还要被掳到列国去。刚才不是讲过的，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事实上是他们被倒，他们要倒在刀下。根据约瑟夫的犹太古史的记载，当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圣殿被拆毁的时候， 人口亦都被消灭，有110万嘅犹太人被屠杀，有97000人被俘虏。嗱，就系倒在刀下被掳到各国，耶路撒冷亦都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日子满咗。在耶路撒冷被屠城之后，大概不够一个世纪，139年的时候，在一次犹太人起义失败之后，罗马皇帝哈德良就下令将犹太人驱逐，要他们永远的离开犹大地和这个耶路撒冷。他是将犹大改名归聘入叙利亚行省，改名叫什么呢？Syria, Palestinia, 巴勒斯坦这个字就是这样来的。这个地方就称为巴勒斯坦。甚至在圣殿的遗址上面呢，起过一个异教的神庙，供奉宙斯，去献一些不洁的祭。那这帮犹太人还会回来？耶路撒冷一路落去，历史告诉我们，先后是被罗马、被阿拉伯、被奥图曼帝国、被英国统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色列复国。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是日外邦人日子满了呢？我不敢讲，因为我们用有限的眼光，我们实在看不到上帝长远的作为。但是历史的脉络真是按照着耶稣的预言去发展的。刚才讲过，耶路撒冷的情况其实是恶缘互比喻的一个现实版来的。当我们看完第24节的时候，我们更加清楚，原来恶缘互的比喻其实是预表着今天这件事，今天我讲这件事。他们不断地去拒绝神派的先知，甚至杀爱子，原主就要除灭这帮缘户，就是今天所说的他们要倒在刀下。缘户比喻里面所说的葡萄园要转给别人，耶路撒冷也都被外邦人践踏。神的审判不只是单单对住以色列人，因为点解啊？救恩是关乎万民的，同样审判呢，亦都是关乎万民的。圣城的被毁，亦都是向全人类发出的一个的末世警号。耶路撒冷拒绝耶稣，不肯回转，他的结局亦都是末世仍然的不肯离开罪恶，拒绝救恩的结局。因为神的愤怒不单止体现在这一段历史里面，罗马书告诉我们，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是普世性全世界的。第一幅图画所发生的在时间上和末日有一段的距离，但是第二幅图画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末日的时候近了。25到28节，这幅图画是更加埋身，是关乎你和我的，是普世性的，是公开性的，有人看得到的。日月星辰要出现预兆，这个预兆是哪方面的预兆呢？就是有关耶稣再来的预兆。至于说月月星辰出了什么预兆呢？路加没讲，但是马太马可福音呢，记载了耶稣有讲的。耶稣曾经说太阳要变黑，月亮都不放光，众星要同天上坠落，天上万象要震动。好震撼啊！那些星离开了轨迹，乱了大路。马福音也这样讲。 其实耶稣是重申紧旧约，神在约珥书当中同人讲的说话。神话什么？神话我要在天上地下显出奇事，太阳要变成黑暗，月亮要变成血。这个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时凡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这些预言都是讲过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黑暗是会笼罩整个世界，应该光的就不发光。今年平安夜的崇拜很好，主题是什么？记不记得？要有光，很有意思。因为耶稣就是世界的光，在天地被造的时候，第一样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光。在创世纪记载，当天地最初被造的时候，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话有光，就有了光，光是征服了黑暗。神是从一个混乱当中、黑暗当中创造出秩序，井井有条，有规有矩。这个是由混乱到秩序的创造。但在末日的时候啱啱相反，这个是创造的逆转。有些人说这个是 reversal of the creation， 日头要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坠落，整个天际震动，是复归一片的混沌空虚，深渊的黑暗，是由秩序翻翻去混乱。既然预兆是一个的信息传达，神是要逆转这个的星神日月规律，去显明他审判世界那个心意。人其实如果收到信息尚有转机，天上出现了这么反常现象，地上面呢？圣经说地上邦国都有痛苦，因为海中的波浪的响声而惶惶不安。这个海中波浪响声不是讲到海啸，虽然昨天大家看电视可能看到在美国的西岸，哇，大浪冲上来。在圣经的里面呢，海是代表邪恶的力量，海中波浪的响声其实是讲到地上面邦国是被邪恶的力量笼罩着，国际社会中凶险的响声是令人惶恐不安。试想想今天是不是国际上面的这个事情是令我们很不安，地上面的邦国的痛苦失控，不是说上帝没有能力去掌管这个世界，神有能力掌管天上面的天体，他也有能力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的翻腾，也都能够使狂傲的大海平静。这个是诗篇所讲，曾经在加利利平静风浪的主，当他再来的时候，也都要粉碎一切海浪的嚣张、邪恶的势力。第六节，人想到这些事的时候就吓到魂不附体，因为天上万象震动嘛。这个人是什么人？不是以色列人那么简单，是全世界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魂不附体这个字是很特别的字，整本圣经用了一次，就是在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是讲的一个极度惊慌，惊慌到要断气窒息那种的恐慌。圣经用到这么极端的字去形容一个这么极端前所未有的一个的景象，你说多可怕。上帝的公义彰显消灭罪恶的时候，那个的能量是非同小可的。我们看回以赛亚书就知道，以赛亚书都看到什么呢？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天上面的众星群兽 系都唔发光，日头一出就变成黑暗，月亮都唔放光。点解啊？系因为上帝因为呢个嘅要惩罚邪恶嘅世界，因为罪孽要惩罚恶人，神系要止息骄傲人嘅狂妄，制服残暴者嘅傲慢。你觉唔觉得个世界，无论系个人又好，执政者又好，好多都系越嚟越骄傲、狂妄、傲慢、目中无神嗬？耶和华佢话要发烈怒日子，要令天震动，地摇撼，离其本位，地球都会偏离佢嘅轨迹。哇！神嘅能力系可以创造，同样是可以摧毁。神的能力大而可畏，我们绝对不可以藐视上帝。那个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人只是带着大能力驾临这个世界。在旧约的时候，上帝都被但以理看到这种景象。在但以理书，但以理记载到，我夜间看到异象，上帝给我看到一个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位好像人子那样驾住云而来啊。他有权柄、荣耀、国度啊，各方各地各族的都要侍奉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再来的情景是跟他第一次道成肉身来的情况有很大的对比。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出世啊，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以一个软弱卑微婴孩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啊。当时啊，天上边有没有天体的预兆啊？有，一粒星去带领着人去找这个的初生婴儿，记不记得啊？伯利恒之星，当时是一种很静态的，耶稣亦都是柔和谦卑的，与人同在。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围观的人所睇到嘅系一个软弱、无助、被羞辱嘅、好痛苦嘅耶稣。但系当耶稣再嚟嘅时候，天上万象都要震动，系非常之震撼，唔系咁静态噶啦。今次嗰日，全人类都会睇到一个驾着云彩、大有能力、大有荣耀嘅耶稣基督君临天下。耶稣第二次降临是协助审判的权力而来的，要结束这个罪恶的世界，开辟新天新地。一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得赎的日子近了。到二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十八节其实有两种人。第二十六节就是吓得魂不附体的人，有一种人是会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因为他们大难临头。另一种人可以挺身昂首，没有喜乐的，因为他们得赎的日子近。你觉得这两种人可不可以选的？可不可以选做哪一种人的？我们有没有选的？有。你想站在哪种人那边呢？有得选的。耶稣说你们就挺身昂首，你们是同一些跟随耶稣遵行神旨意对主忠诚的门徒所说的。那一天背弃神的、拒绝神的、不认识神的人就会吓得魂不附体。那些跟随神的、忠心的、坚持不肯背弃上帝的，就能够挺身昂首迎接得赎的日子。得赎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得了完全的救赎，死亡权势完全被粉碎，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路加二十一章 是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的预言的。耶稣讲这些的目的不是吓、不是吓人，也不是满足人对于未来的好奇。耶稣讲这些的目的下文有讲的，二十一章跟住那一段是说什么呢？你要谨慎，你知道这些日子来临的时候你要谨慎，要时时警醒，时时的祈求，你就能够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这段下一次会讲，我不需要啰嗦。事实上当圣经提到末日的时候，并不是引导我们关注将来究竟啊几时发生啊，世界末日会是怎样的，天堂是怎样的。不是啊，圣经要我们注目今日啊，我们怎样用一个末世的眼光去看今日的世界，以致我们能够活得更加丰盛，更加精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会这样终结，神要审判世界的时候是会影响到我们怎样做人，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路加福音来到最后这一章、不是是二十一章、之前我们会看过耶稣洁净圣殿、耶稣谴责宗教领袖的假冒伪善、宣告上帝的审判、处处给我们看到神对罪恶有几个厌恶。这个就提醒我们在今日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样调教，对罪恶会不会好像神一样那么厌恶，还是是我们仍然在罪恶泥潭里面享受那种的所谓罪恶之乐。没错，神的审判很严厉，但是亦都是仰望神、按神真理而行的人的盼望来的。这个世代似乎一年比一年糟糕，我可以肯定人的狂妄、人的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情不会因为新年的来了而突然间停止，是吗？还有国际间的矛盾、张力、战争、仇杀也都不会因为2024年的来到而在地球里面消失的。迪士尼的人也都不会说因为新年来了突然间对你变得真诚有一个关心的。我们不是盼望这些东西，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在新的一年将要开始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怀着盼望去迎接新的一年。虽然末日的信息很震撼，因为我们盼望的是建基在圣经那里，圣经是很道地、很实在的，圣经不会跟我们讲一些哄我们好好听的、明天会更好啊这样的说话。圣经要我们知道一个真实的处境，一个真实的结局，唯有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身处一个混乱罪恶的世界，又知道凡是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道义的人都会遭受逼迫，但是我们又知道世界上面的不公不义将要面对上帝这么严厉的审判，人子一定来救赎属于他的儿女，让在水深火热的信徒能够有得赎的日子。这个岂不是好消息吗？我们有这个认定的时候，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新的一年，不单止新的一年，还有新的一个世代，一个新的常态，一个新的格局，种种的挑战，我们更加有力量去坚持我们的信仰，坚持对上帝的忠诚。 睇到世界嘅混乱，我哋知道神一早讲咗，唔系神控制唔到而失控，神预先讲清楚系咁样发生，所以我哋唔好以为上帝系失控搞唔掂呢个世界，神系要让人知道人要承担一切嘅后果。新年嚟啦，我都想祝福大家。我是想用保罗的一段的说话去给大家一个新年的一个的祝福。好劲啊，保罗。保罗是什么？我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的里面。有神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心的里面，在我们瓦器的里面。我就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是来自神的能力。这个不是出于我们的自己。虽然这个现实一定有挑战，我们处处受困，但是不被困住。虽然可能在新的一年我们内心都会遇到一些困扰的事情，但是没有绝望，遭受逼迫不被撇弃，击倒在地但是不致灭亡。这个岂不是神给我们一个好好好好的在世界上生活的一个确据保障吗？愿意在新的一年祝愿大家，就算在暴风圈的里面我们仍有平安，在困难的里面仍有盼望，我们仍可以怀住喜乐盼望平安的去面对新的一年，去迎接上帝为我们设下的功课，同埋为我们预备经历的恩典。在今天讲到概要的下面，我有一些抛出一些问题，鼓励大家有得闲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的说话一句都不会落空，我们都不能够轻视神你的说话。求你提醒我们在世敬虔度日，专心盼望等候你的回来，是怀着信心喜乐的